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良苑同学，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在星期天主日晨曦讲座为你安排的良苑讲台。透过不同的师长啊，我们可以呢来对圣经神的话语呢有更多的学习。今天负责在讲台来分享信息的是童真牧师。童真牧师在良友圣经学院呢是负责学生事务的童工，相信呢他有很多的话、很多的勉励呢要与同学来分享了。今天童真牧师的讲题呢是非典型的侍奉，非典型的侍奉。经文是撒母耳记下6章1到15节。那请你呢做好预备哈，翻开圣经来听童真牧师今天的分享。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童真跟大家分享我要讲的，刚才李老师已经讲了非典型的侍奉。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下6章1到15节。这一段经文呢是讲侍奉的。我不知道啊，你在听，你是不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或者你在教会有没有侍奉？到底你的侍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服侍神其实有很多岗位的哦，有牧师、有传道、有主日学教师、团契导师，还有呢也有探访啊，也有诗班呐、啊。我告诉你，唱诗班呢也是一种侍奉。不过这个呢就好像有工作在身的哦，你要去讲啦、去做啦、去练习。这个侍奉呢是比较落实一点的。好了，若广阔一点来讲，侍奉是什么呢？侍奉就是敬拜神。其实呢参加主日崇拜，你出席敬拜的聚会或者是祷告会，这些都是侍奉，有没有想过？好了，这些呢都是典型的侍奉，让我们立志去侍奉神没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预计在侍奉中会死亡的，你会不会去呢？我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一位呢知道自己到世上来的最后是要死亡的那一位，但是他很勇敢，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刚刚过的圣诞节跟复活节就是纪念主的。好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侍奉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一场侍奉里面我会死亡的，你会不会呢？我记得呢其实我曾经在一个机构工作，跟着船到处去传福音。我的船呢曾经遇袭，就是给人植了2颗手榴弹，结果呢有2位姊妹18岁的就死掉了。哇，这是很痛苦的事哈，但是呢给我们很多提醒。所以今天呢我都盼望用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所说的撒母耳记下6章1到15节，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非典型的侍奉。好了，到底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侍奉呢？在撒母耳记下6章1到2节这样告诉我们，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我们知道呢，约柜它在什么地方？按照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呢，它在巴拉犹大。其实呢，巴拉犹大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基列耶林，意思呢就是耶树，或者是树林之城，树林之城。好了，除了这个基列耶林以外呢，还有叫基列巴拉，又称为巴拉。那这个城呢是基遍或者是基遍人四大城市之一，在哪里呢？它就在约旦河东，在加利利海的东南方，死海的东北角。哇，你现在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地理，你再想想，其实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南方，在死海的东北角，其实就是约旦河东岸那边了。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放着约柜的地方。好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呢？原来呢在撒母耳记上5-6呢告诉我们，在扫罗作王的时期呢有40年哦，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后来呢大灾难临到非利士人，他们就将约柜用新车送去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这个记载呢就在撒母耳记上7:1，一直就留在哪里没有回来。在撒母耳上7:1那里说了，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样看守呢一看就很多年了，因为我们知道扫罗期间，他扫罗做王40年哦，然后呢约柜被掳，而那个时候呢掳去以后，非利士人呢面对大灾难，因为呢当时候呢他们也生痔疮啊，他们的那个偶像大衮呢也扑倒，结果他们很害怕，就把约柜送回以后呢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这个时期呢很长，最少20年。好了，到大卫做王，他定耶路撒冷为他的首都以后呢，他让耶路撒冷成为他的京城，也让耶路撒冷成为全国的宗教中心。他希望神就是我们的统治者，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统治者，所以呢他就希望他们的民众都敬拜神，所以就把这个约柜运回来。因为约柜呢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所以大卫呢走遍全国，招聚各支派。在历代志上13:1-5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的，这里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上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 都召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哈，要这么多人一起来，就是要把神的约柜运回来。而在撒母耳记下6:3-4，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哇，你看到呢，其实当时呢要从这个亚比拿达的家拿回来，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哈，他们很小心，他们用新车，他们敲锣打鼓跳舞，很高兴。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6告诉我们，到了拿梗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月柜旁。你看见吗？哇，发生什么事情啊？哎，为什么这样呢？乌沙伸手一摸就给击杀了。击杀这个字呢，在经文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意思，你看到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闯杀。闯杀呢，就是突然间的把他的性命夺去。这样呢，其实好奇怪哦，我们在我们看来，我们没有以色列人的观点，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会帮助人的人呢，我们看见有事情发生了都会帮忙的嘛，这个很自然就伸手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大卫就很愁苦了。在8，大卫怎么呢？大卫因耶和华击杀，原文作闯杀乌杀，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杀，直到今日。将月柜运到要运到耶路撒冷这个敬拜中心，在途中就发现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卫就很难过了。结果呢，他就把这个约柜运去哪里呢？10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看大卫把约柜运到哪里去。9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那他就呢把这个约柜，他真的太怕了，也怕不知道在路上还发生什么事情，就把约柜送去俄别以东的家。好，事情就这样了，这个来龙去脉就这样发生。好，我们看见，我们继续的去看，在这个特别的侍奉中，里面有三个人物是很特别的，我们看看他们侍奉的心智好不好。第一个是乌沙。乌沙呢，严格来说他是清点的侍奉人员，就是他必须要侍奉的，他是立位人，而且呢他甘心侍奉的，要运神的约柜，多么高兴啊。不过他就疏忽了，他应该很熟悉摩西律法，抬月柜其实呢有规定的，在出埃及记25:14-15，圣经这么说的，要把杠穿到柜旁的环内， 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这个很清楚的，在出埃及记做会幕、做月柜、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已经吩咐一定要抬的。而且呢，那个杠就是抬那个大杠呢，不可以拿出来，要放在柜那个环里面，以便他们随时都可以抬，或者呢不让他们摸，因为这是不可以摸的，是神的东西嘛，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那他这样的时候其实是疏忽就是疏忽了，不可以出没神，因为这样呢，这个是神的代表嘛，神就约柜就是代表神，如果我们这样摸的时候呢，其实是藐视神的，你知道吗？当约柜给非利士人抢去的时候，有人看约柜都不行啊，他们不是圣洁的哦。现在怎么可以摸呢？所以招致这样的惩罚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觉得哎没问题啦，摸一摸没问题，就是有问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地上呢也有很多律法哦，都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定下的律法呢，其实呢都要遵守的。在律法以下，没有不知者不罪。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哎呀，因为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无罪。不是的，因为有一位啊做公安的朋友告诉我，不知道也是罪。你为什么不知道？吐痰不对的，当然在我们内地没有了啊。有些事情呢，就是你应该知道，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你拿别人的东西就是偷嘛。你说我不知道，我看见有我就拿了，这个就是罪啊。那这么特别的侍奉，他们居然没有遵照既定的条例，所以乌撒就丧生了。因为他丧生，引入另外一个人的侍奉。这个人呢，他就在第十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圣经这么说，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你看见吗？因为乌撒的缘故，大卫不敢继续运约柜了，所以呢，这样俄别以东呢，我们就说哦，他无端端，或者是哎什么都不知道，就接受了这份那么特别的侍奉。其实严格来说是烫手山芋，是吗？哇，一个很烫手的山芋丢在你的手上。很难接哦，很困难的，但是俄别以东没话说，他就要做了。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接下来了。好，到底俄别以东是什么人呢？原来呢，俄别以东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以东的仆人啊，他也是清廉的人呢、啊、清廉的意思就是他要服侍的，他是利未人。在历代志上15章18节告诉我们，原来呢他是专职守门的。我们知道其实呢原因他的工作已经定了，他是利未人，他是守门的。好了，为什么要这样，或者是为什么会运到他那边去呢？原来呢，因为他是生在但和马拉西半支派的利未城，那个加特临门的地方，所以呢约柜就运到他那边，他生在那边，住在那边。俄别以东呢，就在短短三个月里面呢，约柜就在他家中。在我们看来是烫手山芋，但是呢，哇，这三个月我们看见的就是神赐福给俄别以东， 让他能够好好的继续的看着神的约柜，神赐福他全家啊。这里的从这两个人物的侍奉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清点的侍奉人员。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其实呢，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应该要尊重神的指示，绝对不可以冒犯神的圣洁。利未人他们应该知道不可以用手摸的，但是乌撒呢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死了。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圣洁的侍奉神。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侍奉他的人都要圣洁。这个圣洁的圣洁的标准呢，不可以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金钱上，在行为上，在其实呢，我们侍奉有很多层面，有机会让我们跌倒的，我们就当小心啊。传道人不要跌在金钱的陷阱里面，不要掉在色情的陷阱里面。如果你发觉你自己不对的时候，马上要悔改回转，知道吗？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提醒给我们看见，就是随时预备好要侍奉神。好像俄别以东他的家庭，他没有想过约柜会运到他的家里的哦，但是呢约柜就放在他家里了。那如果我们随时准备好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来邀请我们，我们就可以马上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读良友圣经学院，还没有侍奉神的，我邀请你读良友圣经学院，好好的装备自己，到一天有人邀请你侍奉的时候，你就可以侍奉，那是多么美丽啊。还有我引申一点，就是每个信徒呢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呢有一个要侍奉神敬拜神的心态。所以呢每个主日我们必须要参加主日崇拜的啊，我们立好心志呢，好好的跟从神，好好的在我们的岗位上面侍奉都可以的。好，第三个人物，大卫的侍奉心智。大卫呢，他的侍奉心智呢是自发的，他很热爱神，他要百姓敬爱神，所以呢建立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让神管理整个国家。但是他呢，他不晓得律法的要求，用车来送月柜，可能呢他受了影响。因为呢那个腓力士人他们送约柜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呢，他们是用车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上6:7-8，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孵鹅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这个呢其实是腓力士人他们用他们的方法这样把约柜送回的啊，他不应该用这个方法，他应该好好的看一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神以前怎么吩咐他们。如果他做好这个预备的工作呢，就不会造成这样的惨剧发生了。还有呢，我们看见其实呢大卫他有一个反省的心的在撒母耳记下6:8呢，我们看见心里愁烦这个字，其实他心里愁烦他不是埋怨神啊，他是自责，就是哎呀，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没有认真研究神的方法，神的要求，有这样的问题发生了。所以呢他就反省，就检讨，看看自己的生命有什么问题。那弟兄姊妹，其实呢犯错每个人都有的，我们要检讨，要退一步看看到底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卫就是一个用很容易也愿意反省的人，他不是责怪别人，不是责怪神，而是反省为什么这样。 还有呢，就是他也留心事态的发展。当他知道神息怒了，马上把约柜就运回来。这一次呢，他运回来的就按照律法的要求是抬的，按神的旨意很小心的来抬。还有从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六章那一段经文呢，我们发现了他做多了工作的，就是抬以外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那因为他要看看神啊，这一次我们做的对不对，所以他证明了平安无事以后呢，就继续去做。还有我们也看见呢，他也是很谦卑的侍奉。他呢，第十四节呢说，他穿了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他是王帝啊，他可以穿王服的哈，皇帝的服装多美丽，为什么要穿外袍以服的？那个是什么呢？原来呢，那个是一些短袖的外袍，是祭司穿在外面无袖的短袍。他是一国之君啊，这样跳舞他在所不惜的，他愿意，因为他要好好的遵从神，好好的给神有荣耀，他是要荣耀神。但是当他的妻子从窗上看下来，接着下去的经文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的妻米甲呢藐视他，他说哇这样，但是呢他怎么说呢？大卫在22节他说，我必更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因为他的妻子轻视他，他自己呢其实他说我更卑微。我们看见呢，大卫是一个很愿意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侍奉岗位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也要以神的方法来侍奉神，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自己的方法呢，随时都会出错。所以唯一的就是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好好的服侍我们的神，不要得罪神。希望你从中得到帮助。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